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啊，我们要学习的弥迦书第六章是整卷弥迦书里面最最有名的一章，里面包含了一段著名的经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非常熟悉的。那今天呢，真儿就要借着凌晨小故事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上帝期待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都能够真正拥有的品格是什么呢？神的要求是什么呢？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亲爱的小朋友，你可能听过真儿曾经跟你说过一个叫做良善村的小村庄吧？是啊，在很久以前，这个良善村是一个郁郁葱葱、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每一年呢，这个村就会举办一个伟大节，这个伟大节是专门为所有的孩子们举办的。原来呀，只要孩子们能够展示出他们最出色的才能，或者是独一无二的恩赐，他们就能够被封为是良善村最伟大的孩子。可是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样的才能，到底什么样的恩赐才算是伟大呢？每一年可让孩子们绞尽脑汁了，谁不想获得这个独一无二的殊荣呢？可是究竟什么才能够算得上最伟大呢？我们该展示什么样的才能呢？小莲、小爱和小米亚，他们是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今年他们决定一起去参加，所以每一天他们除了勤加苦练他们自己个人的才能之外，他们忽然觉得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坐在一起无话不谈了，因为他们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是以什么样的才能和才艺来参加比赛的。小莲呢，从小就特别的力气大，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信心，所以他想啊，在一群女孩子当中，相信没有谁能够比得上我举重的能力了，而且强壮不就是一种伟大吗？这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而小爱呢，从小就拥有一个美妙绝伦的嗓音，他决定要用自己迷人的歌喉打动所有的村民。我相信我的声音一定会打动他们的心，我要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臣服于我的唱歌的恩赐。所以他总在白天黑夜找到安静无人的地方放声高歌，他希望他美妙的嗓音可以一举夺冠。唯有小米娅，她真的不太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因为她又不像小莲那样有力气能举重， 也不像小爱那样拥有美妙的嗓音。而且现在两个好朋友都躲着他，整天好像都在忙忙碌碌地预备着什么。自己心里面的那个难过孤单，总让他觉得自己头也抬不起来。很快，小米娅现在的情绪被妈妈发觉了。宝贝呀，最近你怎么了？和妈妈说说吧。
妈妈，我真的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用处，我也不伟大，也不漂亮，我也没有能力。这一个伟大节，我连我的好朋友都已经感觉要失去了，我真的是太没用了。
宝贝呀，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吗？
我就是不知道呀，妈妈，你可以告诉我吗？
妈妈觉得你就是一个伟大的孩子，因为妈妈看得出你现在真正难过的不是不能够参加比赛，或者没有什么自己好的才艺，而是你觉得你要失去你的两个好朋友了，是吗？
是的，妈妈，你怎么知道？我其实不一定要参加比赛的，我想要替我的两个朋友去喝彩，我知道他们特别的棒，可是他们现在躲着我，我感觉我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
宝贝，你知道一个伟大的人就是有爱的能力的人，如果这样，你就好好的去观看比赛吧。村长不是说过我们比赛的规则吗？每一个出现的小朋友都算参与比赛了，不一定需要做什么才艺的表演，不是吗？
好吧，妈妈。
就这样，到了节日那一天，整个村庄里所有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场面十分的壮观。轮到了小莲要开始举重的时候，大家看到她轻而易举地举起了一个巨大的石头，村民就开始欢呼起来，甚至有好多的小朋友和大人冲到台上去要把小莲举起来。就在这一刻，小莲手上的石头不小心就滑落了，眼看这个巨重无比的巨石往台下就滚去，而那地上正在玩耍的有几个小童还有他们的小宠物们。说时迟那时快，小米娅毫不思索的就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用力地挡住了大巨石。这时在一旁的小爱也拼命地冲上来，加入了小米娜的队伍。当然，回过神来的小莲也立刻从台上冲下来，一手一个就把地上玩耍的幼童懵懵懂懂之中营救了出来。哇，整个村庄都沸腾了，大家真正地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伟大。最伟大的孩子不是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才华，而是在日常行动当中表现出来的爱和他们舍己的精神。亲爱的小朋友们，可想而知，这一次的伟大节真正的获胜者一定是小米娅、小爱和小莲，他们三个一起都获得了这个殊荣，不是吗？因为真正的伟大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反映出上帝那荣美的尊贵的形象来。今天弥迦书的第六章非常清楚直白地告诉我们，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原来神早就把他的心意开启给我们了，无论在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意。他总希望他的儿女可以认识他的心肠，完完全全地明白在神眼中的伟大 就是能够真正的反映出神那行公义、好怜悯、谦卑舍己的形象来。如果我们一心只为自己，我们当然也很容易获得别人的肯定，无论是学业上，是才能上，还是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可能都会备受人瞩目和喜爱。可是如果拥有了这一切，我们却忘记原来神要的只是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活出上帝儿女的那个尊贵、荣耀、美好、有爱、有怜悯、有良善、有谦卑、有勇气的生命来，那就能够真正的使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亲爱的小朋友，你身边的人认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你是一个神眼中的伟大的孩子吗？你能够满足神的需要吗？还是说我们常常把神的好忘记了，需要神一遍一遍一遍地提醒我们他从小到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作为？希望今天的经文和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牢记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经文，让我们可一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好的，愿神赐福给你们全家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今天是由林真儿、
远方，
我们两姐妹为您联袂打造
单亲部落。
我们也因为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反馈，就是实际上教会当中还有我们的身周围当中有这样的一大群的单亲的家庭，他们的需要是这么的迫切，这么的真实。那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就是我们有远方姐啊，我的这位亲爱的姐姐，她呢由于她生命当中神给了她这个机会，经历了曾经的痛苦，如今的祝福，这个单亲的这20多年的一个生活的体验。不仅我们远方姐呢她有她自己的生命的体验，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个20多年的生命历程当中，远方姐您是经历了复活的大能，
是的，
福音的大能，
是
在单亲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所以远方姐跟正儿我们两个开始系列的各种各样有关于单亲家庭的话题来跟您分享，我们的期待就是能够陪伴您一起成长。
是的，我们只能够陪伴你，因为金和银我们都没有，可是我们就可以把最好的跟你分享。
Amen。
那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
是，没错，而且呢靠着他的名呢，他的名里面有大能，我们讲了有复活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特别的期待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觉得最最宝贵、最最有能力的与您分享。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常与您相伴，然后你也可以特别的把您生命当中那种巨细靡遗的那种具体的问题来跟我们分享。
是的，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你。
Amen， 没错。而且我们希望说这个节目不仅仅只是告诉您理论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是，
而是实际上就是真的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么细节的生活的事情上面能够成为您的陪伴和帮助。
是的，我想我也有很多这个失败的经验可以跟你分享。
我觉得不是失败，我觉得那个叫做生命的经历。
、啊、对对对，总是有失败，总是从失败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成长。
咱们今天其实要聊个话题，就是在单亲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第一个重担、第一个挑战其实是身体上的，就是真的就是 实实际际的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生理上的一种疲倦，对不对？
是。
但是远芳姐，您是怎么保持这个健康喜乐，然后从里到外的焕发生命力的呢？
哇，谢谢谢谢珍儿的夸奖。我相信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看了很多家里面四个大人弄一个孩子都
六个，有些时候
六个大人弄一个孩子都是精疲力尽的哈。
是的，
那一个人怎么弄？
真的是，我在想哈，我就是前段时间不是由于先生出差嘛，
是
我那一个礼拜下来，我就觉得说，主啊，如果是可以的话，你把我提走算了。
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那种你已经困到不行了，然后旁边耳朵边说妈妈这个妈妈那个，然后呢你已经真的是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觉得这个下一秒钟如果你继续这么扒的我的话，我就要
疯了、
啊、要疯了、嗯、但是却没有人，没有援手。
是
啊，你明明知道有些时候可能用脚踢一踢啊、嗯、说哎起来赶快把那个事儿做、啊、
去找你爸去。
但是现在找谁呢？没办法，你也不能说找耶稣，对吧？不符合真理。那怎么办呢？就是当时您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就是孩子一岁的时候，对不对？
差不多，对。
那您是怎么解决你的这个身体上的疲倦的？就是劳累，就是真的劳累吗？
是。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比如说你家里不必收拾的像那个
一尘不染
啊，一尘不染那个预售屋那样子。
我觉得那个是有病态。
对。还有呢，比如说你的衣服是不是需要每天洗呢、
嗯、
你扫地是不是需要每天扫呢、
嗯、
你是不是需要永远这么完美呢？不需要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可以对一些必要非做不可的事情，比如说饭得吃、啊、饭得煮，那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其实饭也有就是说精细的吃和粗略的吃、
对、吃饱就行了、嗯、所以我们不需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嗯、
我们也不需要对孩子要求那么高。
是、嗯、
所以以前我的方法就是孩子睡我也跟着他一起睡。
但你知道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有一些姐妹不会像远芳姐您的这种性情，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会优先秩序比较懂得怎么去捋、
嗯、
那可能呢好多姐妹就是她真的没这个概念的，就是她说她什么都觉得很重要，什么都得抓的，
那就自己累死。
说得好。这就是一个选择，对不对？
对对、
嗯、
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列个表嘛，很简单嘛、嗯、比如说帮孩子洗澡啦，叫孩子起床啦，换衣服啦，洗脸刷牙，上学、嗯、然后呢接孩子，然后做饭，整理家务等等等等、嗯、你可以把它稍微列一下，
是
有哪些是不做会死的。比如说吃饭你不吃会死，对不对？有哪些你不做不会死的？啊，那有一些就
哪些是你可以做，哪些是孩子可以做、
哎、对。比如说孩子如果他五六岁了，我觉得孩子五六岁可以自己洗澡的。
是是是是是，或者洗衣服折衣服，对不对、
对，
folding clothes 就把衣服整理好。
对， 对，我记得我女儿、嗯、那时候训练她大概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反正大概七岁的时候，
是
我就让她自己洗衣服，
洗
因为是洗衣机丢进去的，按钮一按就行了嘛，
对，
对不
对， 对，
对，现在衣服也脏不到哪里去，
是是是，
顶多有点土啊灰啊什么的，那然后自己洗他自己的衣服。
哦，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就是有些时候呢其实是嫌麻烦，你看着这个孩子去做，你觉得他做的不合你意的时候、
啊、你就干脆我来、
哎、算了算了干脆我来，
他做的又慢又不好、
嗯、
可是问题没有这一步的话他永远做不好。
说的 是， 说的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女儿我让她自己在家洗衣服，她自己洗她自己的衣服、嗯、她不需要洗我的衣服。
所以其实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开始
干这活，绝对可以的。然后呢发现呢其实他也干得不错，
嗯，
至少他不用到时候啊我妈我没有衣服坏了跟我发脾气。我说你自己不洗活该。
OK， 我有看过一个洗衣房贴着的标签，就是说今天洗衣服否则明天就光身子。
哎，对，那只有真的到一个地方如果他没洗他只有去脏衣服里面找一个比较不太脏的继续穿。那怎么办呢？
我小时候就做过这种事。
对对对，我想很多父母亲你都知道那个感觉。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然后呢让孩子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些什么。
真是，
我记得他在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老师就问说啊你们谁在家里有做家事的、啊、举手、嗯、我女儿就非常骄傲的举起说我自己洗衣服。哇，大家就觉得、嗯、哇你好伟大，
特别棒、哦、
特别特别好、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帮孩子建立自信的。
哇，真的特别好，其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是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孩子做太多。你不要觉得哎呀他好可怜，你亏欠他，是你在帮助他成长，帮助他自立，这样孩子会有自信的、
嗯、
他知道我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事情、
嗯、一箭双雕，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休息了，另外一方面也培养孩子。
是，
其实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洗衣机的，
对啊，
那从很小的时候记忆力就是可以什么小手帕呀、
啊，洗自己的小手帕，
洗洗啊、
对对对对，
小内裤啊什么的，
是是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自己感觉像过家家一样的，嗯、但是其实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是的，所以我们不要为孩子把什么事情都预备好、整理好、打点好。
是，
或者说比如说孩子怕早上这个兵荒马乱，对不对、
嗯、
上学啊吃饭啊换衣服啊、
嗯、
很着急、
嗯、
你一定让他睡觉之前把明天要带的东西书包都整理好、嗯、明天要穿的衣服先准备好，
是
这样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就不会弄得每天跟打仗一样。
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建议其实哪怕是对一个正常的家庭也都是对的，
也都适用的、
嗯、训练孩子。
所以我常常说单亲不单亲其实不是重点，
是
而是我们的观念怎么样面对自己的生活，怎么样面对孩子，其实是通用的、
嗯、特别棒。远芳姐刚刚这个概念是特别好，就是单亲不单亲其实不是重点，
是
最关键的是说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需要有个在亲情关系当中的一个界限，就是哪些事儿是我该做，哪些事情是孩子该做的。还有就是说在其实整理这个优先秩序的时候，我们也更加的清楚说什么事情是必须的，哪些事情是可以不必有的。那其实直接的一个有效的影响就是我们会发现时间就多了。那时间多的时候，比如说像身体上的疲倦，您当时孩子小的时候您会做一些运动吗？就是自己去照顾自己，比如说美一下容吗，贴个面膜呀之类的。没时间。
说实在，我这辈子贴的面膜大概不超过三片，
所以一个手掌都数得出来。不行啊，我上次不是才送过给您吗？
啊，对啊，可是
要用。
好，我好像已经转送给别人。
你别告诉我这么说的，
这是好东西，所以要跟别人分享。对，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嗯、我一直觉得我对自己蛮好的。
是，
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孩子很小的时候，教会里有个妈妈，她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妈妈，她说。你要自己好好疼惜自己、
嗯、
你要对你自己好、
嗯、
否则没有人会疼你的。所以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状况，我自己的一些想做的事啊、
嗯、
想吃的东西啊，有的时候、
嗯、
我甚至会比如说请假请个半天假、
嗯、
然后呢我自己去
休养一下，
或者找个地方喝杯茶、
嗯、
喝杯
咖
啡、
嗯、
然后看看书什么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过分的事情，
这绝对不是，
这是一个很需要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不需要时时刻刻每分钟都陪着孩子，
是是是，
我们有的时候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嗯、
让自己跟神约个会啊，
特别好，
然后呢、嗯、喝杯咖啡，然后看看书，然后自己安静的时间、
嗯、
我觉得这个是让自己比较整个的状况比较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是，如果您觉得现在哎呀，真的已经疲倦到一点就着，自己像火药桶一样的，或者像颗定时炸弹一样的，你就别等到你自己要爆炸那一刻，然后又觉得对不起孩子，又觉得对不起主，又觉得对不起自己。那远芳姐今天的一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首先呢，你拿出一张纸来，一个笔，先把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些事儿给列出来，每一天的，就是每一天具体要做，从早上起床睁开眼睛之后，到你要临睡前，所有这些事儿列出来，然后呢，把它划掉，就是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然后目前哪些事情是您可以做，哪些事情是孩子必须要学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得花一段时间去训练他们，
是，
但是我们讲了你永远都是防患于未然嘛，你这个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所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这些建议其实哪怕是对一个双亲的家庭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稍微理一理顺一顺、嗯、你就知道说哦，我有这么多事要做、
嗯、
我大概可以，否则呢你就觉得说哦，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呢、
嗯、
自己又急得半死，然后也
是
不知道具体有些什么。
是，
其实呢我也曾经做过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想都很好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说衣服洗不过来，对不对？你不可能每天去洗衣服、
嗯、
甚至有时候一个礼拜你没有时间去洗，没有时间去折，没有办法弄干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嗯、
那你什么外衣还要，内衣裤没得换怎么办呢？
是，
再去买新的呗。
说得好说得好，
我再多买个一打买个半打，那衣服没多少钱吧，可是至少不会把我给逼死、
是是，您的这个方法呢，还有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他只给自己七条，
他逼着自己非洗不可，
逼着自己非洗不可。对，我相信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方法，因为它与真理无关嘛，也无关对错，
对，
只要你可以承受的情况底下，
是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呢方便一点，容易一点，轻松一点，不 不要把自己逼到死路上去，就是说养成一个习惯，哦，我妈告诉我的，一个女人不能懒，你每天比如说都得洗头，每天都得把头发吹干，或者每天都得要仪容整洁的出门或者见什么人，其实好多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局限和捆绑。
对，
其实最终最最重要的健康也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一个，刚刚我们远芳姐她提醒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因为每一个人只有当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个体的时候，你对他人的照顾也才是健康的。
是，
而且
妈妈很着急很紧张永远在压力然后老是情绪不好，那么你对孩子不可能好的，你老是觉得他不对，你说就骂就催，然后你就会发在他身上，那么这个孩子看我的妈妈永远都不高兴，然后一定是我不好了。
是，
那对这个孩子的自我形象跟成长其实不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是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开心，一个快乐的妈妈才会有个快乐的孩子。
Amen。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珍儿跟远芳姐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单亲部落当中继续等候您。我是林珍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想着